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5月2号到5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心灵阳光，灵性的土地。在原来的河南省郑州市，有个村庄叫凤凰台。凤凰台村有一块神奇的土地，种出的稻米香味浓郁，颗粒硕大饱满均匀，蒸出来的米饭粒粒直立，如同士兵立正，曾经一直作为贡米进贡。奇特的是，生产这种稻米的地方很小，同一块地也仅有部分地方出产。更为奇特的是，这种地年年会走，并非固定一处，仿佛有灵性一般，各种谜底没人能够解开，现在更不可能解开了，因为这块地已经变成了房子。不止这块地，连这个村庄都淹没在城市建筑之中了。何止是凤凰台啊，神州大地有多少神奇的土地都是这样被无情的蚕食淹没。可土地有灵性，土地需要尊重。舟曲曾被称为塞北江南，在荒凉的大西北，犹如沙漠中的绿洲，滋养着那一方人民。但是在中共战天斗地、急功近利的开发之下，几何时就变得千孔百疮、满目苍夷。终于灵秀的土地变成了暴怒的狂龙，一场泥石流酿成了巨祸，瞬间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土地沙化严重，沙漠剧增，令人触目惊心。原因何在？不都是中共藐视自然、改造自然的恶果吗？古人讲天人相应，天人合一，而今安在哉？以地母至柔至静，后载万物之坤德都为之震怒，这是如何欲望狂悖的恶行啊！近日看报道说，瑞士的一个小镇发现了价值12亿美元的金矿，可当地人经过充分的协商之后，最后决定不开发，以免影响家乡的环境。笔者很为瑞士小镇人的选择庆幸，因为他们做对了。家乡是我们的唯一，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土地是灵性的生命，污染了很难让它复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失去了养我们的那一方土地，就失去了我们的根，恐怕我们就成了永远的流浪者。
政见新知，明慧不惑，中共发言人的话你信吗？一个政府针对民众关心的问题或重大事件，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的。当然，这些替政府发言的人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发言人的话要经得起民众的质疑。可是中共政府在回答民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时，往往采取欺骗的手法。去年温州动车追尾案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更让人不可容忍的是，事故后的第二天便将车体就地掩埋。当时中共给民众的说法是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所以才停止搜救的。当记者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以及为何要掩埋车体时，铁道部发言人回答，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一个小女孩在如此重大的交通事故中能活下来，可以说是个奇迹。可是停止搜救前是不是真的没有了生命迹象？是不是在尚有生命迹象的情况下就停止了搜救？为什么在事故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那么急着掩埋车体？中共发言人的回答激起极大的民愤。 其实类似的欺骗民众的发言在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中一直没有中断过，例如1989年六四学潮时，中共为驱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利用机关枪扫射和坦克碾压对学生进行疯狂屠杀。可是事后中共的发言人竟矢口否认说，学生是自动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军队没有开枪，更没有死伤一个学生。中共封杀关于六四屠杀学生消息的原则与发言人的说法是绝对一致的。虽说有许多人将消息传出，可是在中共的高压下，六四屠杀的消息被严密地封锁了20多年。1999年4月，中共为迫使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以便制造迫害法轮功的口实，在天津无故挑起事端。在法轮功学员澄清真相的时候，天津公安于4月23、24号暴力殴打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由此引发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万人大上访。可是事后天津公安发言人在电视上说，天津没有抓人，也没有打人。这45名法轮功学员可是个个有名有姓的，有的还用真实姓名记述过自己所受到的折磨。可是在中共的封锁下，这方面的报道是不可能见诸国内报端的。然而在海外，这些消息却被报道了出来。经过法轮功学员这些年大面积的揭露迫害，讲清真相，大陆的老百姓也越来越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实质。其实近多年来，中共针对法轮功的造谣非常多，其发言人在回答法轮功的问题时，无一不是无中生有的信口雌黄，或者是歪曲事实的恶意栽赃，像天安门自焚案、傅宜宾杀人案等。当然，中共发言人在造谣时，有些谎言极具迷惑性，很难让人分辨。例如，关于中国的器官移植，海外已经调查证实了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移植器官进行牟利的事实。可是前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秦刚却说，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是蓄意捏造欺骗舆论。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为躲避外界的强烈质疑和批评，他说，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他还表示，中国正在制定政策规范器官捐献。黄杰夫的说法将秦刚的话完全否定了，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话是互相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相信谁的呢？秦刚话中的意思是，不要说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了，连死囚的器官我们都不用。黄杰夫的说法中包含的是，我们只从死囚身上取器官，有意的将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的指认否定了。他们两人的话谁的都不能相信，都是有意的绕开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敏感话题。不明真相的人真的很难听懂，乍一听回答的还挺好的嘛，秦刚的语气还挺充满正气的，黄杰夫是在讲如何规范器官移植嘛。可是明白真相的人却清楚，黄杰夫的这番话是在海外已经证实中共大面积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回应。中国人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被迷惑的太多太久了，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政权，其发言人的话中有几句真实的呢？
华府庆祝大法日，各族裔学员谢师恩，国会议员褒奖。2012年5月6日，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外的南草坪庆祝即将来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100多位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并以诗词、歌声、音乐、舞蹈表演赞颂法轮大法，表达他们内心对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感恩。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及各级政府官员颁发褒奖，祝贺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 美国各级政要颁发褒奖祝贺李洪志先生。马里兰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范浩伦和罗斯科·巴特列特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20周年和201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日特别颁发褒奖。马里兰州联邦众议员伊里加·康明斯特别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信祝贺。他在信中说，值此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也就是法轮大法生日之际，很高兴祝贺您。我很自豪在第111届国会中共同发起605号决议案，以支持这个1992年传出基于真善忍原则，在日常生活、打坐练功和修行中包含了精神、宗教和道德教诲的中国精神修炼。法轮功以及这一中国传统的精神修炼将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团结。马里兰州参议院通过798号决议，向李洪志先生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表彰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对减轻压力和身心的全面健康有积极正面的效果。决议中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全体参议院成员献上最美好的祝愿。练功场面祥和，游客了解真相。星期日上午，在位于白宫南面的椭圆形广场草坪上，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向过往游客展示5套功法，义务交功，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展出几十幅历史图片，真实记录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红传盛况，以及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讲真相、反迫害的历程。来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游客还现场学练法轮功。下午，法轮功学员以音乐、歌声、诗词、舞蹈表演赞颂法轮大法，谢师恩。
加拿大总理与众部长贺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20年来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无数世人因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2012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与部长等政要给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称赞法轮功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这是哈珀总理连续第7年发出贺信。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每年五月，是全球民众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月份。加拿大总理哈珀已经是连续第7年给法轮大法月发出贺信。总理哈珀在今年的贺信中说，今年庆祝法轮大法开传20周年的活动是我们社区多元化的杰出成果，我在此要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同我们分享你们的修炼和传统。哈珀写道，加拿大人非常自豪地生活在一个尊重多元文化和传统的国家，我们深深感恩与加拿大所享有的开放、宽容、信仰自由及宗教自由的价值观，这塑造了我们无以伦比的多元社区，并加强了社会民主根基。我代表加拿大政府祝本次庆祝活动欢乐难忘。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内阁运作委员会主席肯尼在贺信中说，我要向法轮大法传世20周年庆祝活动所有参与者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代表总理哈珀，我要感谢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坚持不懈地举办这一年一度的美好庆典。他表示，这一重要的里程碑给了我们绝佳契机，来回顾法轮大法学员在弘扬宽容、忍耐等理念中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已经并且仍在继续为他们的社区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真善忍的理念，鼓舞着加拿大民众同心协力，构建自己家园乃至世界的和平。
广岛鲜花节法轮大法队列再展雄姿。2012年5月3号，为期3天的第36届广岛鲜花节，
在广岛中区和平公园及和平大街拉开了帷幕。法轮大法学会是第11次应邀参加这一次盛典。当日下午的综合队列游行，有77个团体参加，达8000人以上，装点了和平大街。和平大街两旁聚集了来自全日本各地及海外的观众，气氛热烈。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以脱俗高雅的气质吸引了沸腾的观众，从出发点一直到终点，雄壮的天国乐团、祥和的练功队伍和活泼的狮子舞被照相机和摄像机的镜头接连不断地拍下，成为观众们难忘的记忆。
比利时学员应邀参加五月节游行受欢迎。五月的比利时是春暖花开的时节。2012年5月1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根可市一年一度的五月节大游行，广受欢迎。当天，法轮功的队伍由欧洲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功法演示队及仙女队三部分组成。天国乐团吹奏来自东方的乐曲，传递着法轮大法好的声音。身穿金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的音乐中演示着舒缓的法轮功功法，而仙女们身着华服也展示了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气息。法轮功的队伍给当地民众增添了全新的感受，也受到了当地媒体的瞩目。次日，根可市所在的林保省省报把法轮大法团队中的仙女照片近半版的篇幅放在了头版。
原来法轮是真的。1996年5月13号，山东省菏泽市法轮功学员在电视大楼会议室举办第一次大型学法心得交流会，冠县、梁山等外地部分学员应邀参加了交流会。晚上，学员们在大楼宿舍进行交流，突然许多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播音员等涌上大楼平顶，观看空中奇特的景象。五颜六色的轮状物在大楼上空旋转飘扬，像脸盆大小。有人喊道：“飞碟，飞碟！”是的，不明飞行物 UFO。有人接触过法轮功，就说是法轮。法轮功正在楼上开会呢。几位拿照相机的工作人员咔嚓咔嚓地照个不停。电视大楼旁边是中华路，这条路是菏泽市最繁华的地方。虽然是晚上，仍然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忽然有人大声喊道：“快来看呐，天上有许多飞碟！”行人纷纷驻足观看，许多汽车也停下来，大家被空中的不明飞行物惊呆了。有人大声地向人们解释：“这是法轮，法轮功的法轮，你们看颜色是变化的，多像旋转的轮子。”法轮功正在开交流会，是他们师父放出的许多大法轮。人们惊叹道：“原来法轮是真的，法轮功太神奇了。”几十个大法轮在中华路上空旋转飞行了大约30分钟，渐渐向西南方向飘去。第二天，菏泽广播电台播出了这一消息，牡丹晚报也做了报道，人们用肉眼看到法轮的消息在菏泽广为流传，形成了一个冲击波，破除了许多人的陈腐观念，使众多有缘人相继入道得法。
阴间有刷掠使掌管人的财命。唐朝长庆初年，负责管理新品县治安监狱的官员裴普死了之后，他的外兄华元当时正在陇右做客，在路上遇到了一位武官，跟随在他后面的随从很多。华元再仔细的一看，这位武官原来就是裴普啊。华元又惊又喜地说：“您不是已经过世了吗？怎么又担任武官的职务呢？”裴普说：“我现在的职务是西川刷掠使，专门负责管理阳间财物的隐缩增减。你要晓得，世人的一饮一啄都是命里注定的，更何况是钱财啊，因私对这些都有登记，所以一个人获得的钱财也都有定数，也就是一定的限制，若是超过了限制，就会被刷掠掉，或是被自己消耗浪费掉，或是遭横祸丢掉，或是做生意投资亏掉，或是生发疾病消散掉。这种事就是由我这个刷掠使所掌管， 世间的农人勤苦的耕种求获粮食，商人勤奋的经营获得的利润，读书人苦读得到的官禄，都只是得到了本分中所有的钱财，并没有增加些许本分外所没有的钱财。若是不勤劳，则连本分中所有的都会失去。你遇到了我，这也是前定，你平生应得到百金二金，若是给你超过了二金，则超出的部分还是会被刷掠掉，所以我也不敢多给你钱财。裴仆说完之后就不见了。华元再三回味裴仆说的那番话，明白了葛中的道理，从此安守本分，顺瑞吉祥。一般人之所以不肯安守本分，认为钻营巧取豪夺就会得到增益，却没有想过人生的富贵贫贱都是命里注定，怎么可以分外的去钻营巧取豪夺呢？妄心的贪念，侥幸的希求，不但是毫无益处，而且还会因此而折福损寿。所以应该认真领会孟子所说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和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的道理呀。
神传文化，因果报应，奇异的驴子。清朝康熙55年的秋天，北京居民张元的家里养了一头驴，一天能走200里的路，但是这匹驴却喜欢用蹄踢人，而且还会咬人。唯有张元父子三人骑他的时候，驴就显得非常的驯服，而别人则是任谁都没有办法骑这匹驴子。然而有一次，居然有一位姓杨的人姑且尝试着借驴一骑，说也奇怪，这匹驴子就非常驯服地让杨某骑着走。骑回来之后，当晚杨某就梦到一位黑衣人告诉他说，我是张元家中的那头驴，我在前生向你借过300钱没有还，今生应当偿还你，你昨天骑我走了280里，祈求你再骑乘我20里，那么我欠你的债也就可以算是还完了。杨某就问，那你欠张家多少钱呢？黑衣人显得满面愁容地说道，多多多，不可说。杨某醒来之后，果然就再到张元家借驴来骑，走了稍微远了一点，驴子忽然就跳了起来，把杨某摔在地上。杨某计算所走的路程刚好是20里，就对这头驴子一发地感到奇特，于是就对驴子很诚恳地说道，我明白你不让我再骑你的原因了，但是现在离我家还有10里的路，我若是不骑你，那我怎么回家去呢？这样好吗？我骑你回家之后，就用10文钱买草料送给你吃，好吗？驴子站在那里点了点头，看着杨某很久之后才肯驯服地再让他骑回家。以后杨某故意试着还要骑他，只要接近驴背上的鞍，驴子就会用蹄踢他，用嘴咬他，而且还长鸣不已呢。朱在安先生说，有的人是因为贫穷而负债，有的人富有却负债。贫穷而负债，这是因为能力不够还债，若是依照中介经所说的，经常认真地想要偿还债务，迟早都要去还清，这样自然就没有过失了。至于富有却不肯还债，不是假挟着自己的威势，就一定是昧了天理，丧了良心。要知道欠债不还，得要生生世世的偿还，债偿完了才能了结啊。
杂谈随想，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很能表现古人对天的信仰，这里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天能主宰人的命运，二，上天有好生之德，一定会给人机会。其实还有隐含的一个意思，那些走到绝路上的人，都是自己做到那种程度了，如果身后有余之时知道缩手，何至于山穷水尽了才想回头，晚了。《西游记》上有个凤仙郡降雨的故事，说是因为郡侯亵渎上天，致使该郡3年没有下雨，百姓饿死2/3。唐僧一行4人走到此处，可怜百姓之苦，悟空要为该郡求雨，到天庭拜见玉帝，才知事情原委。玉帝于披香殿设3室，米山高10丈，旁有一拳大小鸡， 在紧一嘴慢一嘴啄食，面山高20丈，旁有一金毛哈巴狗在那紧一舌慢一舌的舔食，另有黄金大锁，锁定有指头粗细，下有一油灯在烤了。玉帝要米山面山石尽，黄金大锁烧断，方才下雨。这样看来，凤仙郡真是走到绝路，没有丁点希望了。可是最后郡侯听悟空之劝，虔诚忏悔，痛改前非，回心向善，又令全郡百姓拜佛，因此一念回转，米山面山顷刻而尽，黄金大锁也是瞬间即断。于是玉帝就让四部众神为凤仙郡下雨3尺零42点，一郡百姓因此得救。这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天无绝人之路的内涵，看着明明是绝路，可上天其实给人留着生路，就看你悟不悟，改过不改过，就看你那点善性还能不能苏醒。天不绝人，人自绝，凡是走到绝路上的人，都是一味行恶不知回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说你在升起恶念之时，能够及时悔悟，弃恶从善，就为自己种下了日后积累功德、修炼成就的善因，最起码是恶行还没有那么深重，还有赎回的可能。如果是十恶不赦、恶贯满盈之辈，就是后悔了，那也是逃脱不了严厉的天惩。就像江某某、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之类，走到今天，哪个不是自己走到绝路上来了？虽然有的还在折腾，但是获罪于天，无所起也。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千真万确，天无绝人之路，就看你自己的善恶一念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